我们今天是楞伽经第七讲，我们还是为了赶时间啊，我们这个不重复，接着就往下来。下一个颂子是这样的，这个只是三个译本对照啊。毗尼比丘分云何和因缘，毗尼及比丘，世尊为我说，何故立毗尼及一诸比丘，意思都一样，问两个，什么叫毗尼，什么叫比丘。这个现在还是大慧菩萨在问108问，快问完了，这个今天有可能把他问的问题就过完了。现在问到的问题呢，毗尼是什么呀？就是戒律，这是一因，毗尼就是戒律。戒律比丘也是一因，是什么呀？我们中国就叫和尚，实际上就是出家人。哎，说何故立毗尼，你这个佛呀，你为什么要立戒律呢？不立戒律行不行啊？哎，为什么立戒律？佛在开始说佛法之后，说了12年，僧团已经很大了，佛还没有提戒律。为什么呢？没有人违反，就是这些人善根很好，他听佛一说法，就按照佛的这个理解的也很好，理解的也很正确，就按佛说的意思来修行。哎，然后有的几天证阿罗汉，有的几个月，有的几年，哎，立刻就正果。正果之后呢，自然也不会犯错误了啊。这样的话呢，没人犯戒，所以佛从来光讲法，哎，还12年没有提戒律。到第13年，有一个新比丘，哎，刚出家不久。也不太懂，哎，犯戒了。犯了一个什么戒呢？就是犯一个什么戒，佛就跟大家说，大家以后啊不要这么做，这么做呢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哎，这就算立了一个戒。哎，过一段时间又有一个比丘犯一个什么戒，佛就告诉大家说，大家呀，不要这样做，这样做对自己是不利的。何故立毗尼？他问这个大混问佛说，你为什么要立戒？注意啊，戒呀，就是给你增加盔甲。我们上战场打仗，哎，你如果光着膀子上，那敌人很容易伤害着你，他蹭着就是破。哎，你要是有盔甲呢，那一般的剑啊、什么刀啊，骗一下都没事了。这个戒律就是给你穿盔甲，就是你守一条戒，你就不会得这条，犯了这条戒所受的那个伤害，所受的那个恶果。比如说第一戒不杀生，你只要不杀生，你不造这个杀生的业，就不会，这是指的这个就是理论意义上说啊，就是说你比如说你从来不杀生，你绝对不会被其他众生伤害。杀生的果报就是多病和短命，你要是一直不杀生，你绝对不会短命，也不会这个有病，就这样的果报。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儿病了那儿病了，都是伤害其他众生的果报。哎，这个人活的岁数不大也是，你杀生多，哎，那就是说你得赶紧还这些命债，你那就是几年可能就一死，然后就再去还，你要还多少条命，所以你就短命。哎，不偷盗，上一次我们也说了，你如果长时间的比如说多少节不偷东西，你怎么着都不丢东西。那个文殊菩萨有一次就是为了给别人讲这个道理，他把他的一双新鞋放在城门边上，那来来往往很多人，放了3天那鞋还在那放着，别人就奇怪了，说这么好的鞋为什么没人捡，为什么没人那个小偷也很多啊，为什么没人偷也没人看着，为什么呀？就是因为文殊菩萨多少劫啊，他不造杀这个偷盗的业，不偷别人东西，他不造这个债，他就没这个果报。说那为什么小偷都不偷啊，他没这个果报啊，小偷就看不见这双鞋，明白这个果报的意思吧？哎，就是看着这双鞋的人他不拿，哎，那个想拿的人他就看不到这双鞋，他就没这个果报。现在明白了吧？包括这个不饮酒，饮酒是什么呀？人糊涂，哎，办糊涂事儿，什么精神病， 错乱，精神错乱，这都是喝酒，喝了酒人就糊涂了，就胡闹了，就，哎，所以你不喝酒，行了，你这个人呐，以后老是清醒，智慧高，哎，不像那人一弄就糊涂了，一弄就糊涂了，那就是喝酒，尤其是卖酒的，做酒广告的，那个陈小旭，学佛很虔诚，为什么他那个又病又短命？他那个他发财啊，第一桶金是什么呀？就是做酒广告，哎，这个罪恶是非常大的，害很多众生。哎，你看那个醉驾，别说醉驾了，酒驾就压死多少人？哎，这都是所以佛治这个戒呀、啊，都是根据这个真相，根据真理，根据这个经验制定的。你要是守五戒，行了。你以后保人身没有问题，人守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这个饮酒。说不妄语有什么用啊？如果你这个人呢、啊、从来不说假话，就是养成这个说实话的习气，这习气不是一生两生养成的啊，一说这人厚道，这人挺实在，他说什么人们都信。你像我们现在，我跟你我都跳起来了，我跟你这么喊你还不信，这都是原来啊，就是你不是一个厚道人，不是老实人，你说假话人家就印象就对你不信任你，所以你说你跳起来他也不信，哎，这都跟那个你前头就是没守这个戒有关系。哎，何故立皮尼，现在知道了为什么要治戒啊，是为了保护我们，让我们不受伤害，让我们不有恶报。哎，你要是守戒好，你就等于穿了不杀生，就等于穿了不杀生的盔甲，你就不会受被杀生的损害。哎，这是利益。何故利皮尼？及诸比丘，比丘是什么？出家人。为什么要出家呢？哎，因为你在这个梦里头啊，获得多大的名声，挣多少钱，获得多大的利益，都是做梦，都是空。实际得到的不是钱，不是名，不是利，是什么呀？是你在这个追求名利当中造了什么业，你有什么报，你以后会做好梦还是噩梦，这个是实质性的。虽然这梦还是空，但是呢，你在这里头，你守五戒不守五戒，你以后做的梦就是好梦跟坏梦的区别。哎，所以啊，你在梦里头追求那个金钱，追求美女，追求这个地位，追求名望，啊、都是空，都没有，都是梦，都没有用。那什么有用？从梦中醒来。要想从梦中醒来，从梦中醒来就是初地菩萨，是吧？就初地菩萨，然后二地到十地就成佛。就是说，只有成佛这一件事儿啊是有意义的。所以，为什么佛立戒律？为什么佛要这个建僧团，要让人出家？是为了做世界上唯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从梦中醒来。哎。成佛，这个佛我们说了就叫觉者，就是醒来的人。从哪儿醒来？就从生死长梦醒来。哎，只有从梦中醒来是有意义的。所以呢，佛既建僧团让大家出家修行成道成佛，从梦中醒来做这个有意义的事儿，为了让我们很好的做这件事儿，佛又给我们制定了戒律。哎，很简单，你守这个戒，你就不用担心；守五戒，你就不用担心下三恶道。哎，行十善，你就可以升天做神仙。当然说，我们升做神仙不是为了这个去那儿享福，我们做神仙是什么呀？是到这个兜率，哎，找这个未来佛去听法，然后他下生成佛的时候，我们还接着做他大弟子，还接着听法，是为了成佛。哎，好。这个因缘我们就说完了，我们下边彼诸最圣子圆觉及声闻，哎，声闻辟支佛，辟支佛呢就是圆觉。哎，世尊为我说，一切诸佛子独觉及声闻。你看这儿，我们就把这个独觉、圆觉、辟支佛这三个呀是一个意思。哎，说一个意思，为什么译出三个来呢？辟支佛是这个译音，哎，这个圆觉跟独觉是译义。圆觉的意思呢，是他依这个学佛的因缘得到了觉悟。独觉的意思呢，是强调这个圆觉呀，他是在他前头学佛， 但是他这个因缘不好，有一生啊他生到无佛的世界，没有佛就没有佛法，没人说佛法，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佛法。他在这个没有佛法的世界上呢，由于他前生学佛善根好，他没佛法呀，他自己能回想起前生学的佛法来，哎，他还继续修学，结果呢独觉他一个人就证辟支佛了。然后再解释这个就觉悟了，注意他这个辟支佛呀不是佛陀的佛，哎，这个佛就是觉，这个辟支呢可能就是缘呐、毒啊都有这个意思，这是一音译过来。这个辟支佛是什么，跟佛有什么区别呢？佛是达到了一个人达到的最高智慧，经过十地菩萨，就是一个人最圆满的智慧，就是最高智慧，这就叫成佛了。这辟支佛是什么呀？发心发的是成佛的愿，发了菩提心，立志要成佛。但是呢，修行呢，修行的是小乘的法，这就是原来是学小乘的，后来觉得那小乘一般不敢发愿成佛，他觉得佛太伟大了，我们赶不上，我们没法成，我们就成阿罗汉就行了。结果这个呢，听了佛老这个赞扬说人人都能成佛，他也信了，他也发了菩提心了，但是修的呢还是小乘法。这样呢他以为啊，小乘认为这个世间是真实的，只是在这个世间没有我，没有人我，所以他以为成佛就是在这个梦里成佛，所以这个辟支佛还是在梦里没醒，他认为在梦里成佛，结果他成了是个梦里的佛，所以他这不是真的佛。哎，这是辟支佛跟佛的区别，就是辟支佛跟阿罗汉，这是小乘的两乘，这两个的极果都没从梦中醒来，都是在梦中达到什么呀，无梦睡眠。阿罗汉一入涅槃就是灭苦了。什么叫灭苦了？他一入那个很相近于灭尽定，就是现行不起，前七识不起，那当然没有痛苦，没有那感觉都没有嘛，他可以入八万大劫的那个定。这样的话呢，佛假说他入涅槃断掉烦恼了，实际上他是在梦中呢，叫无梦睡眠，你不做梦当然没有烦恼，等于是无梦睡眠状态，但是他没醒，他到八万大劫之后呢还出定，一出定呢还在梦中，但是这个时候呢，由于他已经证了阿罗汉，已经证了辟支佛，小乘法已经学得不错了，这个时候佛呢再给他回小向大，告诉他说你还没真的得到涅槃，你这个涅槃是我给你方便说的假涅槃，现在呢你该发菩提心成佛，再教他大乘法。所以呢，彼诸最圣子，最圣是佛，佛是最殊胜的，最圣子就是佛子。谁是佛子啊？大乘菩萨是真佛子，就是我们发菩提心，我们现在就是大乘菩萨，只不过不是那个地上菩萨，不是圣者菩萨，我们叫初发心菩萨。你一立志说我要成佛，好了，你这就算菩萨了。最圣子就是佛子，大乘呢是真佛子。为什么大乘是真佛子啊？因为我们最后能成佛，你成了佛之后啊，可以在无佛的世界上说佛法，可以在无佛的世界上说佛法，可以度广度众生。哎，像这个，这是大乘，是真佛子。圆觉即声闻，声闻就是那个成阿罗汉的那个小乘。哎，为什么他叫声闻呢？他比圆觉呀修的差一点，他没立志成过佛，他没发过菩提心，他只是说我要证阿罗汉。他比圆觉的根性差，差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他必须遇到有佛说法的世界，必须亲自去听佛说法，声闻就是闻佛之声，他才能够这个觉悟。哎，所以呢小乘必须是这个这就是根性最差的。哎，这四，你看这三个，最圣子是大乘，圆觉跟声闻是小乘，小乘又分两级，圆觉是生在无佛世界他自己也能觉悟，声闻是必须有佛的世界听佛说法才能觉悟，是这样的三，这叫三乘。哎，这个颂子就是问佛呀，说这个佛法这三乘是怎么回事，他们有什么区别，刚才区别我们就说清楚了啊。 这最圣子发菩提心要成佛的人，他是什么呢？他是以后要成佛，是真的佛子，是真的能从梦中醒来，这是最究竟的法。圆觉跟声闻呢，实际上是没从梦中醒来，没有真正觉悟。说没有真正觉悟，佛为什么要说这两乘呢？就是你要是让他发心成佛，他发不了那个大心，哎，那你不度他了也不行，所以佛就方便说法立了小乘的两乘，就是哎，你们啊在梦里头也可以成阿罗汉，可以成辟支佛，哎，我给你们说个方法，哎，你们空掉人我就可以成，实际上是哄着他们先走一小步，等着他们证到阿罗汉证到辟支佛之后，哎，然后他入涅槃休息好了，然后再让他回小乘的。所以在法华经里头啊，就告诉我们说这三乘里头啊，实际上只有一乘是真的，只有佛乘成佛才能真解脱，只有从梦中醒来才能彻底解决问题，无有二三乘，没有那个第二乘第三乘，哎，第二乘第三乘是方便说法，哎，这些人这个根性不行，先给他哄着他先小修一步，哎，下边一诵，何因百变异，云何百无寿，这个百无寿后边异，何因百寂静，证明这个无寿跟寂静是一个意思。第三个本子意的是云何转所依，云何得无相。现在我们所以这个三个译本对照啊，对我们理解佛经很有帮助。你看这个一个词儿，三个译师译出三个词儿来，无寿无相寂静，这都是一个意思。说这是什么意思啊？我们最熟悉的是无相，是吧？无相就是什么呀？就是像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就是我们面前的五蕴呢、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一下照见五蕴皆空，这就无相。无相就是梦相没有了，从梦中醒来了，没梦了，这就是无相。理解了无相，就知道什么叫寂静了。什么叫寂静啊？寂静本来是指的一点声音都没有，但是在这儿呢，我们就把它扩大理解为，不但一点声音都没有，一点颜色也没有，一点感觉也没有，一点什么相都没有，因为无相嘛，什么相，声音相没有，这个颜色相也没有，感觉相也没有，想法胡思乱想的相也没有，什么相都没有，这就叫寂静。所以你一看寂静啊，就知道就是无相的意思。这个法师译的也有特点，叫无寿。这个无寿很重要，为什么无寿重要呢？因为我们一切思想啊，胡思乱想啊，都是从哪儿来的呀？都是最先产生感受。你比如说一睁眼，哎，颜色来了，声音来了，感觉来了，这都叫感受，五种直觉，是吧？你要是没有这五种直觉，你不会起妄想，你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你想什么呀？哎，所以这个无寿啊，就等于是无相，因为寿是一切相的开头。你要是没直觉，哎，你在这无蒙睡眠，一点感觉都没有，那就是无相。后边其他的相都是跟着受起来的，受想行识，是吧？哎，没有受，后边想也出不来，行更出不来。哎，所以呢，三种译法都是一个意思，就是无相的意思。什么叫百无相？这个百啊，是一个虚数，就是指一切的意思。哎，就是一切都无相，一切都寂静，一切都无受。什么状态啊？就是无相，就是咱们刚才说的，你从梦中醒来，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没梦中的相了，哎，这就叫无相。下边回来讲什么叫变异，百变异，百也是一切变异。什么叫变异？我们在梦中，现在我们梦中的凡夫不知道这是梦中，以为这是真实的，我们以为这里头真有生死，你看这个人生了，那个人死了，哎，有生死。这个梦中的生死叫什么呀？叫分段生死，一段一段的分段生死。你看，不管人、动物、天人，活多大岁数的天人，生到做了神仙，生就有死，是吧？哎，一段一段的。所以六道轮回这个生死啊，是分段生死。哎，先转人，又转动物，哎，一段一段的轮回。先摁一下那个。这叫分段生死，注意啊， 分段生死是假安立的，对吧？因为梦里头没有法，哎，梦里头是假的，所以分段生死是假的。你要是从梦中醒来，你要是从那儿有椅子，你要是从梦中醒来，注意啊，咱不要受影响啊。你要是从梦中醒来，没有梦了，那就没有分段生死了。没有分段生死之后，还有一种什么生死啊？叫变异生死。说变异生死是什么生死呢？我们用阿罗汉做例子。你看阿罗汉啊，他一入灭尽定，八万大劫，没有分段生死了，他不轮回了。你在六道里头找他找不着了，哎，不转人不转动物了。他因为他到那个比如说五净居天，到什么安静的地方入定了，找不着他了。但是呢他还没脱离生死，为什么呀？他八万大劫之后他还出定，出定呢又有身体了，又要修行了，还有生死。这种生死呢不分段，八万大劫一直没生没死，但是他又没除生死，这种生死就叫变异生死。变异生死也叫不思议生死，就是不可思议，我们这个梦中人想象不出那是个什么状态了，叫不可思议生死。他叫为什么叫变异生死呢？就是说他这个生死呢是变化来的，变异，异也是变化，异变化是吧，以迁移移动，哎，他是变化。说是这个阿罗汉这种变异生死，就是他没出生死，还在生死里头，但是呢他没分段生死了，一种特殊的状态，人我们很难想象，叫变异生死。然后这个从梦中醒来的初地以上菩萨，二地三地一直到十地，他们呢也有变异生死，这个也很难想象，没有梦了，没有分段生死了。说他已经从梦中醒来了，看到所有众生心，心对着心啊，跟佛菩萨的心可以直接交流，可以直接看到众生的心，一看啊，你过去未来都看得很清楚。他还有什么生死啊？他因为初地菩萨刚从梦中醒来啊，他只是10%的记忆是佛法记忆，还有90%是梦中的颠倒梦想的记忆。他在升起现行的时候呢，他是10%的清净种子升起，清净现行，他在那个看着所有众生心，一看这个众生做的这个梦应该得度了，我画一个什么身进他的梦去给他讲佛法，哎，这个变化的生死呢也叫变异生死，它变化出来的生死。所以啊，就是大家知道啊，梦中的生死叫分段生死，这个好理解，因为我们现在就分段，一个人活100岁这就一段，哎，一条狗活20年又一段，分段生死。变异生死是指阿罗汉辟支佛，就是正道小乘圣位，哎，但是还没脱离生死，那种生死状态叫变异生死，它不分段，八万大劫入定它是不分段的。初地以上菩萨，哎，他可以入我们的梦变化，就用变化身入我们的梦度众生，哎，也算是变异生死吧。这就是变异生死，是二乘的圣者跟大乘的圣者呀，一直到成佛的一个生死状态，最后到佛，佛是既没分段生死，也没有变异生死，彻底解脱，圆满成就，所以佛是两种生死彻底断绝的人，百无寿。
佛陀也变化身体来度我们，菩萨也是变化身体来度我们，这两个是一样的。
一样，但是质量不一样。佛是圆满的，这个佛陀，哎，他的化身也圆满。这个是初到十地的菩萨呢，他是一部分清净种子，一部分染污种子，他不圆满，就是他的那个清净智慧还没达到圆满，哎，他不一样，就是他没有。从理论意义上没有完全脱离生死，只有他到成佛的时候破掉最后一份无明，这叫断尽无明，圆满成功，哎，智慧圆满了，就是完全脱离生死了，哎， 下边一送啊，云和世俗通，云和出世间，哎，下边都一样。
再提问题，就是上面那个，它下面一层转所依，那个感觉好像更加有点感觉像是这个转染成净的感觉。
对对对，就是转。
第三个
哎，对对对，好，这个转所依是所依是阿赖耶识，因为阿赖耶识是我们所依靠的唯一所依靠的东西，我们梦中升起的一切法全靠什么呀？阿赖耶识给我们变现出来，哎，所以呢，阿赖耶识是我们所依靠的这个真正所依靠的。你说你在这儿依靠个椅子，依靠一个地板，依靠一个大款，依靠一个什么国家，这都是空，这都是梦。哎，真正你说，我不依靠这些，我怎么看见人了？我怎么看见山了？哎，我们都是依靠阿赖耶识。梦啊，山啊，楼房，男女老少全出来了。所依是指的阿赖耶识，转所依是转换转变。怎么转阿赖耶识呢？就是原来阿赖耶识里头都是那个说梦是真的啊，这个山河大地是真的，男女老少是真的，都是颠倒梦想的记忆。我们现在就开始转变，转变成什么呢？一切如梦幻泡影，哎，这一切都是梦，这一切都是空，熏习正见种子，这就叫转依。转这个依靠的阿赖耶识呢，把它转染成净，把染污的错误的邪见转成清净的正见，这就叫转移。百变异，变异生死，就是在转移的过程。所以这个对变异，你看它的解释，变异生死就是转所依。从这个说，我们现在也在转所依，但是我们是在分段生死里头转所依。初地以上菩萨也在转所依，因为他才转了 10% 的清净种子嘛，然后到二地再转 20% 清净种子， 30% 他还在转所依，转染成净，他呢是在变异生死当中转所依，等着到最后成佛，把所有的所依全转成清净的了，圆满成功了，不用转了，他就成佛了。所以变异生死也叫转所依，哎，实际上分段生死也叫转所依。云何得百无受？云何百寂静？云何得无相？云何得无相啊？也分几个阶段。你要是转所依转够 10%， 你全部记忆 10% 是佛法记忆了，照见五蕴皆空，证到初地，这叫什么呀？得无相，得寂静。无什么相啊？无相是无梦中相，从梦中醒来了，梦中相都没有了，那寂静了，无受了，没有受想行识，五蕴皆空嘛，无色无受想行识，五蕴都空了，十八界都空了，梦里都空了，远离颠倒梦想，初地菩萨就得无相，哎，然后说得无相之后，那二地三地干什么呀？还有90%的染污种子没换成清净种子，再转所依，转变异生死，转，把种子再转成100%，就成佛了。好，这两颂的内容就解释完了。下边这颂好解释，什么叫世俗通，什么叫出世间通。出世通很简单，我们世俗通啊是五通，世俗通是五通，出世间通是再加一个六通，第六通，你正六通就是出世间通，五通是世俗通。五通是哪五通呢？天眼通就是你能看见这个我们肉眼看不见的东西，比如说天道、鬼道、地狱，哎，你都能看见。注意这个天眼通啊是分层次的，有的人哎练啊，能透视这个跟 X 光似的，能看人这个肋骨，能看见了，能看见病灶了，这是刚有一点点初级，非常初级的。哎，有的人说我透过墙我能看见了，我能看见几百公里外的事了，哎，我能看见过去的事了，我能看见未来的事了，这就是天眼在，这不算天眼通，这时候不算天眼通。真正天眼通就是什么呀？天上地下地狱什么都能看见，这叫真正的天眼通。所以别人有人一说，哎，我看见透能透视了，就是天眼通，那实际上只是开始这个有点这个功能了，有点变化了。天眼通，天耳通，能够听到一切声音，想听哪儿就听哪儿的，哎，我想听谁的听谁的。天耳通，神足通，我想到什么地方 脑子一想立刻就到神足通，然后这个他心通，别人想什么我一看就明白。还一个是什么呀？宿命通，就是一看这个人过去多少事，自己前多少事，你有宿命通你就有未来通，就能预报。为什么呀？因为你看到他过去都干什么事了，那果报是确定的。他现在又干了一件新的事儿，加入那个宿命里头了，他的未来果报怎么样就相应的改变。他是现上看的。这五通谁有啊？非常多，天人当然有，天人当然本身就是天眼天耳，那都没问题，五通天人就有。鬼道众生也有，鬼道众生，你这一濒死体验，你看那些濒死体验的人，跟着救护车，他不用费劲儿，你到医院他就到医院，他想回家里看看，想回家一下就到家，别人是说什么他也知，想什么他也知道。然后所以这个五通啊，这是很平常的事儿，我们人呢，现在你得练是吧，你得这个训练，有的人呢不用练，我们两三岁以下的小孩天眼都开着了。
老师问一下，那个刚才你讲的五通天眼天眼这个他心这些和这个天和慧眼法眼这个什么区别？
你前头我们都反复讲过，你要是前边没听过啊，就先听，先不要，尽量在课上不要问问题，现在不讲那个，好吧？因为这个，我们这个经啊，它是有这个体系的，不要问那个跟这个经没关系的问题。问问题，课上问问题是什么呀？你比如刚才问那个问题，说你那个地方有一个医师的那个几句转所依，你没讲，漏了。咱们讲是为了帮助理解经论，就是我不问这个问题对我理解听课下边有障碍，问这样的问题，不要问其他的问题啊。那个慧眼我暂时给你回答一下，正道五蕴皆空，正道初地就是得慧眼，得了慧眼之后就同时得法眼，法眼就是从一地到十地度众生，看到所有众生心的，度众生的这法眼，最后是佛眼，然后天眼肉眼大家都知道，现在刚讲到这个五通就是这样啊。刚才说到了，说小孩在母腹里头啊，都是天眼看，他肉眼睁不开啊，都是体呼吸，因为他口鼻呼吸不了啊，他在羊水里头，到小孩生出来之后是肉眼跟天眼同时看，到两三岁之前呢他就天眼闭合，广用肉眼看了，有的小孩呢一直不闭合，一直到现在大人了还天眼一直保持着，这就是他前生啊修行的好，这个功能强，他就不闭合。所以这个世俗通啊，并不是特别神秘的东西，出世通难度就大了，你必须要学佛法，要真的出世间才有出世通。出世的是什么呀？叫漏尽通，漏，漏是烦恼的意思，漏尽就是烦恼尽，烦恼尽，漏尽通就是这个人没有烦恼。这个也分两种情况，小乘佛说你们啊，没烦恼了，这是个方便说，为什么呀？他是没粗重烦恼了，就是我们凡夫认为的烦恼，比如说贪嗔痴，这一说话发火了。别人一骂不高兴了，别人一夸飘飘然骄傲起来了，这些粗烦恼阿罗汉都没有了。但是他细烦恼为断，什么叫细烦恼？分别的烦恼，他得起床，他得持戒，他得托钵，他得跟人说话，这些分别的烦恼没断，这不叫真正的漏尽通。佛说他们漏尽是鼓励他们。大乘菩萨初地以上菩萨就真的是漏尽通了。什么叫漏尽呢？没有烦恼了，连分别的烦恼都没有了。为什么呀？照见五蕴皆空，没有梦境了，不用分别了。刚才有一个问说，不分无分别智是什么状态？你没有梦了，不用分别了，什么都是心对心直接限量，一看就明白，一看这个众生 无始劫来是什么状况，未来什么状况，全明白，根本不用分别，什么都清楚，限量值，哎，这叫漏尽通，哎，真正从梦中醒来了，度一切苦厄，哎，什么分别烦恼、粗烦恼、细烦恼全断完了，这叫漏尽通，哎，所以呢，这个大乘才有真正的六通，哎，世间都是五通，云何为七谛？唯愿唯演说，何因七谛心？世尊为我说，以何因故心住七度七谛中？这个有好多人解释啊，把这个七谛解释成第七谛菩萨，绝对是错误的，不合逻辑。十谛菩萨为什么挑出来问七谛啊？七谛在十谛里头根本不是一个重要的，十谛里头哪些是重要的呀？正初谛是重要的，是吧？那是很关键，原来是凡夫转凡成圣，然后正六谛也可以说重要性，智慧六度嘛，六前六谛到第六智慧现前，哎，后四谛呢是加强智慧，那第六谛也是一个很坎，然后呢八谛不动谛，就是叫无功用行，就是已经熟练到不用作意，就是修行自然的，就是最精进的修行，哎，没有懈怠，这八谛也是一个大坎，哎，十谛圆满佛，七谛根本就提不着的事儿，哎，所以啊，这个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呀，没学为实。我们来看《菩萨地持经》卷十，《瑜伽师地论》四十九卷都讲了，这个七谛是什么呀？是指的一个发大乘心、发心成佛的人呢，要经过七个阶段。我们来看。我们处在什么阶段啊？七谛，第一个叫种性谛。什么叫种性谛呢？就是你有这个种子了，有什么种子了呢？就是有成佛的种子了。你发菩提心了，我要成佛，我开始学大乘法了，熏了佛法记忆，这就叫种性谛。哎，这个种性谛有一个要求，不是说你听点佛法，有了佛法记忆就是种性谛，是什么呀？是你听到佛法就信，就是达到那个信不退。哎，你是佛法种性了，大乘种性了，哎，这叫种性谛。那个我们不是这个唯识讲五种性吗？就是说你给这个众生说法的时候，先要观察一下他是哪个种性，是声闻种性，还是这个菩萨种性？哎，大乘种性还是小乘种性？是这个不定种性，还是什么叫不定种性啊？就是这个人呢、啊。你跟他说小乘法他就学小乘，跟他说大乘法就学了，他两种那个佛法根基都有，哎，然后还有这个叫啊声闻种性、缘觉种性、菩萨种性、不定种性，还有一个无种性，就是这个人呢有大邪见，对佛教有这个大反感，他可能连续多少生啊，你怎么跟他说的都不信佛，这就叫断了善根，造了大恶业，哎，这样的叫五种性，叫一禅提。哎，你一看这人呢是一禅提五种性，就不要给他说。你给他说半天，费半天劲儿，他在那生起烦恼的，跟你大吵一顿，你还不如不说。哎，这五种性，所以这个第一个种性地就指的你呀、啊、有菩萨种性。哎，一看这个人，你给他讲大乘法，他就信，他就学。哎，这就叫进了种性地。说我们现在在座的呀，一般种性地，为什么呀？你都能够有缘听唯识了，唯识是佛法里头最难学最深的，哎，你都学到这一步了，这个因缘不是一般因缘，你就是说我偶尔闯进来了，你进来这是什么呀？一点听不懂，哎，因为你原来没那个记忆，不相应，哎，你起来就走了，他不会在这待下来。所以在这能够连续听下来的，那就证明前生啊，你已经学过唯识，学过不少的唯识。哎，种性谛就是你有了大乘种性，哎，一听就信。第二个谛，这是初级啊，达到种性谛。第二个叫圣解行谛，我们现在啊，应该都在这个圣解行谛。什么叫圣解行谛？从初发心立志成佛一直到正初地之前都叫圣解行地。为什么叫圣解行地呢？就是行是修行，修行什么呢？这个地啊就修行圣解。 什么叫圣解？殊胜的理解。理解我们知道什么叫理解啊？哎，我在这说，哎，我听懂了，我知道啊，佛说这一切都是梦，哎，听懂了，这就叫理解。但是你，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呀？修行殊胜的理解。什么叫殊胜的理解？就是理解的没有疑惑，叫殊胜的理解。什么叫没有疑惑？就是你比如说，我说这一切是梦，那个人说，我说这我觉得不像梦啊，结果人家提出一个问题，你回答不了，你还没学通，还没学懂，这就不叫殊胜理解。哎，他说不是梦，你说是梦，他提出什么问题你就给他解决，说你这个错在哪儿？哎，你这个为什么是梦？把道理讲的都很清楚，没有疑惑。哎，别人提的问题都能回答，别人跟你辩论都辩论不过你，因为你知道真相啊，你知道真理啊。哎，他不懂，就是你给他讲清楚就完了。达到这种程度，记住啊，没有疑惑，没有问题，别人跟你辩论不能把你给辩论胜了，把你跟着人家跑了，这就不行。哎，别人不能辩论，你辩论都能胜，所有问题都可以回答，没有疑惑，这叫殊胜的理解。我们到正出地之前，就是修行殊胜的理解，就是大量的学经论，哎，而且要学明白，哎。这个，而且这个对别人讲啊，对别人讲的时候讲得清楚，别人提出来的问题都能回答，这叫修圣解行地。一直到正出地之前，主要就修这个。这个你一达到殊胜理解了，好了，就进入加行位。加行位是加个什么行啊？就是在定中思维你理解的道理，很快就正果，这叫圣解行地。结果你呢？说没有问题了啊，然后又定中一修，一下跟观音一样，照见五蕴皆空，就进了什么呀？净胜意乐地。哎，这就是什么呀？初地菩萨，这是第三个地。哎，前边一个是信不退，哎，你学佛法学到这个，哎，一学，哎，我喜欢，我知道，我信，哎，这要进种性地，然后达到圣解。哎，没有疑惑，这叫圣解行地完了。然后下一个第三地叫这个正初地，叫净胜意乐。初地为什么叫净胜意乐呢？首先，咱们先说意乐啊。意乐是什么呀？就是你的，咱们就简单说吧，就是你的意念很快乐。哎，这叫意乐。你这个意乐呢，有两个条件，一个净，一个胜。什么叫净？就是你这个意乐非常纯净，没有污染。我们现在在梦里头啊，一看颜色污染颜色了，一听声音污，全是污染。为什么呀？这没有的东西你看见了，哎，你在做梦，你想你那就是都是胡思乱想，哎，颠倒梦想，那就叫污染。初地一照见五蕴皆空，没有梦了，那就叫纯净。纯净是什么状态啊？没有梦了，一看啊，三界唯有心，一看啊，老爹的心，老妈的心，啊，兄弟姐妹的心，朋友的心，哎，众生的心，想看什么心看得清清楚楚，哎，无始劫来他心里头什么记忆，哎，将来会有什么果报都看得清清楚楚，看到真相，没有假象，这叫清净，哎，干净，看的都是真实存在的，假的东西污染的东西没有，这就叫清净，没有梦了就叫清净。什么叫圣？还是殊胜。什么叫殊胜意乐啊？你在这儿我们学，哎呀，我学懂了，我学为师了，高兴得不得了，哎，这也叫意乐，是吧？但是呢，首先不清净，因为你还在梦中，哎，也不殊胜。为什么呀？你这个还是理解了一点，但是没达到这个殊胜的理解。所以呢，净胜意乐就是又清净又殊胜的意乐，什么呀？初地菩萨。好，下边行正行地，我们干脆啊，那个按着这个，就是把他这个过一遍啊，把这个地持经里的这个过一遍啊。第四地叫行正行地，第五地的叫决定地，第六地叫决定行地，第七地叫到究竟地。究竟地到家了，那就到顶了，就是佛，成佛了。我们看这个他的这个解释啊，前种性住 名种姓地。你看啊，我说过这个读经的时候读不懂啊，他动词老放在后边，你给他提前一下，说前边提到的那个种姓注，什么叫种姓注啊？你就注种姓。哎，前边说的那个你注到种姓里头了，注到什么种姓里头了？注到菩萨种姓里头了。哎，我一听大乘法高兴，信。哎，我成佛。哎，我就想成佛，这就叫注在种姓里头了，名种姓地，你这就叫到种姓地了。哎，就是叫信不退。我们说的圣解行住，名圣解行地，你住到圣解行，圣解行就是殊胜理解的修行。我们现在就是在修殊胜理解。我们现在你看听什么呀，就是我们要理解楞伽经，是吧？哎，我这个理解呢，我理解了就比不理解就殊胜，是不是啊？但是比起这个初地菩萨还不行，所以我们是在殊胜理解过程当中。哎，住圣解行，住殊胜理解的修行。哎，我们现在就住在这一地。第三个叫极欢喜住，名净胜一乐地。我们知道初地就叫什么呀，极欢喜地。为什么极欢喜啊？哎呀，修行啊，持戒啊，修行是什么，学楞伽经，学这个，到最后定中一怒，照见五蕴皆空。哎，梦没了，我修了这么多劫，费了这么大的劲儿，闹了半天全是空啊，全是梦啊，我这一醒彻底解决一切问题，度一切苦，从此再不用什么吃饭睡觉上班，什么分别都不用了，高兴的不得了，极欢喜。哎，一下从梦中醒来了，什么六道轮回全没了，你想是不是极欢喜啊？所以这个名字起得非常形象啊！原来佛说这都是梦，原来真的呀，我真的从梦里醒来了，真的度一切苦厄了。哎，我真的看到三界唯有心了，这一下可省大事了，是吧？好多原来发愁的都不用发愁了。所以呢，初地叫极欢喜地，一证了极欢喜叫净胜意乐地。刚讲过了，下边讲啊，这个净胜意乐地它还有两个，还有我看啊，嗯，这就完了。嗯，下边是第三个叫行正行地。我们看修行什么叫正确的修行，修正确的修行。哎，这什么地啊？这是一到七地，这是一到七地，无，哎，这是一到七地。一到七地修什么啊？增上戒住，就是住在增上戒里。什么叫增上？你看这个词啊，增就是增加，上就是往上，增上的意思就是更上一层楼，更进一步，高级阶段。哎，高品位。住增上戒，就是我们现在也受五戒了。哎，我们现在也守戒，我们这个戒啊是五戒，到初到七地菩萨啊是住在增上戒，说是高级戒。这个戒高级到什么程度？高级到啊，到二地菩萨的时候啊，就是他不用考虑什么守戒不守戒，自然而然不犯一切戒。哎，你比如说我们现在，你我守戒守戒，你还有那个就你都不知道就犯戒了，说我怎么会不知道就犯戒了呢？你晚上走路，你还不知道了，你都不知道那地上有什么，是吧？蚂蚁虫子你也看不见，你根本就不知道，你以为什么事没发生，实际上已经犯戒了。到二地菩萨呀，就是这一类的戒都不犯。哎，那叫增上戒，增上心住。注意啊，增上知道了，高级的心是什么呀？定的另一个名字就叫心，这就是增上定。为什么定叫心呢？定就是定这个心，心定下来了就叫定。哎，你心胡思乱想那就叫散乱，所以增上心就是增上定的意思。什么叫高级定？高级定就是像弥勒菩萨、布袋和尚、佛那个定，什么呀？他在那儿走路、吃饭、睡觉，他那个心都不动，他那个心就在定里，那叫高级定、增上定。像这个小乘，非得在那盘腿坐在那儿，周围都要安静，这样入定了，这叫低级定。你 你到时候给他一敲鼓一弄啊，定不下去了，这个定不高级。哎，增上定一出到七地的菩萨呀，就住在这个增上定里头，就是像那个济公和尚什么，看着他在那吃酒喝肉哈、啊，实际上呢，他心没动。哎，他为什么要那个喝酒啊？他是度生的需要。哎，他需度生啊，不能光有出家的那个一本正经的和尚、守戒的和尚，还得有封僧、破戒的和尚。哎，他什么都能吃，什么都能干，什么地方都能去，什么话都能说。这样呢，有一些和尚不能去的地方，和尚不能说的话，和尚不能做的事儿，他就可以做，可以度那些众生。这是需要，度众生的需要。但是他的心呢，实际上他什么也没吃，是吧？你看他吃了活鸡，他不是吃了这个熟的鸡，他可以吐出活鸡来，他是神通变化。这就叫增上定。哎，这个就是说大乘菩萨的定啊，那是那个就是一般人不能理解的，是高级定。哎，三种增上慧住。哎，智慧、增上慧，你看这戒定慧，说初到七地菩萨修什么呀？跟我们修的一样，戒定慧。哎，要守戒，要修定，要学经论，要学智慧，内容一样，但是呢阶段不一样，都是增上慧。哎，高级慧。说三种增上慧，慧知道有哪三种慧吗？闻所成慧、思所成慧、修所成慧。什么区别啊？闻所成慧，闻是闻听，就是听佛说法，听别人讲法，哎，听明白了，哦，我知道楞伽经啊，佛说的是这个意思，你就叫得到了闻所成慧，就是听闻佛法得到的智慧。哦，我知道了，这一切都是梦啊，这一切都是假的，都是空。哎，你听明白了，这就叫闻所成慧，得到闻所成慧。什么叫思所成慧呢？你知道这一切是梦了，在这听明白了，一出门又忘了，都当成真的，跟别人争名夺利，这就又没智慧了，又成了这个愚痴了，是吧？哎，思所成慧是你懂了这个道理啊，你要如理思维，要按照你懂的这个道理去如理作义。哎，一出门一看马路，马路上的人什么呀？梦幻泡影，哎，都是梦，都是空。要用如梦观来观察这个世界，这叫思所成慧。哎，一起床这是梦，哎，就是能够如理思维、如理作义，符合佛的真理的思维对待一切，这叫得到思所成慧。什么叫修所成慧呢？定中继续思维一切如梦观，哎，这就叫定中，就叫修所成慧。修所成慧，说你修成了，修所成慧，得到修所成慧是什么智慧啊？照见五蕴皆空，无分别智，这就叫修所成慧。这是三种增上慧住。初到七地菩萨呢，就修这个，这个有一个名叫有家行、有功用、无相住，名行正地行。就是一到初地的菩萨，一到七地的菩萨，有家行。有家行就是有家力修行，就是什么呀？自己鼓励自己，哎，我不能浪费时间，我不能这个非礼作义，哎，我不能这个忘了如梦观，哎，我要家力修行。有家行。有功用就是你还要用功，哎，不用功说我歇会儿吧，哎，有可能，这是思想上懈怠啊。有功用就是还要鼓励自己用功，别懈怠，哎，我要如理作义，我要修定，哎，我要修慧。无相住，注意啊，但是呢他家里修行的目标都是什么呀？把这个相都空掉，把梦中相空掉，所以他是修无相，用力的修无相。哎，明行正行地，就是修行正确的修行，初地到七地叫行正行地。所以你看七地没有的什么优越，跟初地是一个阶段，哎，都是行正行，但是到第八地就又跳跃了。第八地就是一个又上了一个新台阶，叫什么呢？叫无家行、无功用、无相住，名决定地。第八地，第八地你看跟第七地的区别是什么呀？都是住无相， 都是说一切如梦幻泡影，一切皆空，都住无相。但是呢，到第八地呢，无家行用不着你家里修行，无功用用不着你提醒自己，用不着用功了，就是什么呀，已经修行成了这个自然状态了。哎，八地以上菩萨就等于进入倒计时了。哎，你已经不用这个说我要修行，我要，就是已经成习惯了。哎，那个一起心动念就是什么呀，就是修行，就是最好的修行，这就叫八地菩萨。决定地就是到八地菩萨呢就决定成佛了，就这个是什么决定了，时间就决定了，就是进入倒计时，都是最高速度的修行嘛，就进入倒计时是时间决定。下边是九地，无碍解住明决定行地，最上乘满菩萨出其如来。九地跟十地两个，九说八地已经进入倒计时了，那九地十地干什么呀？九地成就无碍解住。什么叫无碍解啊？什么叫无碍解？有四无碍解，就是我们简单说啊，就是对佛法的理解啊，无有障碍了。比如说举一个例子，我们现在你要想到国外弘法，你是不是先得学外语啊？是吧？外语还要达到一定程度，你才能讲。九地菩萨呀，自然无碍解，就是语言通。哎，什么外语不用学，就是到九地菩萨啊。谁说话不要说外国语了，狗说话，牛说话，龙说话，天人说话，鬼说话，什么话全无碍。哎，他说的能听懂，我九地菩萨想给他说法自然就都是很圆满的说法，就是语言障碍没有了。哎，理解的障碍就是整个弘法呀没有障碍了。哎，九地十地明决定行地，九地十地明决定行地，哎，就是都是在智慧上增长，就是到六地，六度嘛，一地布施圆满，二地持戒圆满，三地忍辱圆满，四地精进圆满，五地定圆满，六地慧圆满。哎，那七到十地干什么呀？还是加强慧，增上慧，继续这个增上。哎，到九地十地就是。到十地叫法云地，就是说法如云，那就是没有区别了，就笼罩一切。哎，注意最后最上乘满菩萨住即如来住名到究竟地。最上乘满，最上就是顶了，乘满就是圆满了，菩萨住谁啊，就是叫妙觉菩萨，妙觉菩萨就是佛。哎，他也叫菩萨，即如来住，也可以叫住在如来地，那就叫到究竟地，行，修行成功了，圆满了。说成佛之后干什么呀？成佛之后没别的事儿，到无佛的世界化现成佛说法。哎，说这个不成佛不能到无佛的世界去，这个八相成佛化现成佛不能，为什么呀？因为它不为不圆满。哎，不圆满。没有到成佛的人干什么呀？就是哪个世界有佛成佛了，这些菩萨干什么呀？都去投胎帮助他弘法。哎，你看佛，我们世界释迦牟尼佛就这一个佛成佛了，什么观音菩萨是西方世界的，药师佛是东方世界的，哎，都跑过来帮助这个释迦佛来说法。哎，好，这是七地。这样呢给我们把这个从发菩提心到成佛的过程呢分七个阶段。哎，就是你应该走过哪些路，又给你从某一个角度给你划分一遍。哎，使我们更清楚这是为什么说七地，什么叫心住七地中。只有一颗心，心住七地中，你的心对大乘佛法的信仰坚定了，不退了。哎，种性地，你有大乘种性了。你对佛法的理解达到殊胜理解了，理解得很融会贯通，没有问题，圣解行地走过了。哎，你一照见五蕴皆空，净胜一乐地。然后一到七地，然后决定地，然后哎， 好，下边僧伽有几种，云何为坏僧？下边一样我们就不读了。这个僧伽呢也可以读成僧伽，说那究竟是哪个对呢？就是个翻译问题。你去看那个梵文呢，它最后是一个那个 A 啊，这个读音呢，就是翻这个音呢，有的法师就译僧伽，有的就译僧伽、僧伽都有，哎，所以这个读音呢，就是都可以，都对，哎，我们就僧伽、僧伽都可以啊。僧伽译音，意思是什么呢？是和合众，它主要的意思是很多人在一起，哎，在一起和合，就是很和谐，哎，住在一起的僧伽，这就叫和合众。比丘三人以上，有更普通的说法是四人以上，哎，这只要够四个人，四个出家人。注意和合是什么呀？六合，六个地方合，身合同住，就是身体呢，大家都互相这个和合，哎，同住在一起，口合无证，哎，这个说话呢，互相这个谦让，哎，没有这个矛盾，意合同悦，哎，大家呢又都是学佛的，哎，在一块大家互相促进，互相帮助，很高兴，戒合同修，哎，大家都是修大乘的，戒一样，利合同君，哎。来了这个，你比如说起事回来了，或者是有供养了，哎，大家呢，这个一块儿这个功用，见和同解，哎，大家对佛法的理解呢，又这个都一谈，哦，这么理解，这么越来越一致，六合，所以这个寺里头有的楼啊叫六合楼，哎，六合塔什么六合楼，六合楼那就是住和尚的六和合众，哎。以这六合的和谐和聚精神团结生活在一起叫和合众，哎，僧伽有几种啊？这才是说的僧伽的意思，还没说僧伽有几种。僧伽有几种啊？我们数一下啊，有比丘是僧，比丘尼，哎，比丘是和尚，比丘尼是这个女僧人，哎，比丘尼两种了。还有呢，沙弥尼就是刚出家刚剃度，但是还没受具足戒，这个沙弥啊是受的十戒，具足戒就是你去三坛大戒一受具足戒啊，和尚是250多条，这个比丘尼是300多条，受具足戒那就是正式有度牒了，有戒牒了，有了戒牒之后啊，你就可以云游了，哎，因为你已经修成了，就是你规矩啊什么，这和尚应该怎么做呀，你都懂了。哎，你就可以作为僧人，就可以这个云游找这个善知识，哎，就可以学法了。这个在这个你受具足戒之前，从出家到受具足戒之前这一段时间呢，你是不能离开寺的，因为你还不像个僧人。你出去了给僧人这个人一说你这和尚不像和尚是吧？这一段叫什么？叫沙弥，哎，受十戒，沙弥女的叫沙弥尼，这又两种是吧？这也算僧人，也出家了嘛，所以四种了。僧伽啊，还有一种，一共叫五众。你看啊，叫出家五众，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这是四种了啊。还有一种叫什么呢？叫释迦摩那尼，释迦摩那尼，这是个译音，就译学法女。正心意叫正学女，哎，时差摩那尼叫学法女，或者叫正学女，正确的学习，哎，是女众，这个没有男众。五众为什么又多一个这个呢？他这个女众啊，有这么个特殊情况，说沙弥尼之欲受具足戒者，使从18岁至20岁满2年间别学六法，验胎之有无。因为这个女孩子有一个有孕没孕的问题，所以呢先学2年，就是出了家了还没是沙弥，还沙弥十戒还没受， 这个期间为什么不给你收沙弥戒呀？因为还要先检查一下，考验一下，要待两年，就是两年，你因为怀胎可能一年嘛，哈，所以待两年，保证没有怀胎。妾事行之真故也，就是说这个出家呀，你我就是在寺里，我就是要出家了。有的人住俩月，一冲动我要出家，住俩月呢，又说我不出了，又走了，这就在这两年里头呢，就可以检查这个，这叫视察摩纳尼，就是说。女众比男众有一个特殊阶段，就是在受沙弥尼戒之前先要住两年，是学六法。这六法是哪六法呢？
老师，他这个是好像是受了沙弥尼，但是在受具足戒之前。
不，他是沙弥只哦，受这个呀，不那个，我看到这个解释了，这个是不合制的，就是说视察这个摩纳尼应该是不受沙弥，受沙弥尼戒之前，受十戒之前先受六戒，先受六戒。就是现在呢，有很多寺庙啊，是进去就沙弥尼，然后他把这个释迦摩尼这个呢跟那个合在一块了，让你时间长一点，这个是不合，就是这个五众制的。哎，我们看一下啊，说这个释迦摩纳唐云正学，为正学六法，言六法者，我们看他这六法呀，不淫不盗不杀，不虚狂语，不饮酒，不非事实，比五比居士就多一件，不非事实就是过午不食，哎，下午不吃东西。那所以释迦牟尼戒应该是在那个沙弥尼之前，他只有六戒嘛，沙弥尼是十戒，好像还有一个受八戒的，反正是这个应该是最早的，哎，这样的话呢，僧伽有几种？五种。有的说，叫近视男，就是近视女。近视男、近视女就是优婆塞、优婆夷的意义。优婆塞的意思是近视男，就是近什么事呢？近佛事，这个接近佛法的男子，叫优婆塞，优婆夷，接近佛法的女子，这是居士，这不算僧伽，这不算僧伽众，所以僧伽众实际上是五众。好，有几种？有五种。云何为坏僧、破僧？这个就是破戒僧，这个你看那个有时候报纸上有，有个别僧人呢，这个破戒，那就是那个出家这个本来这个资质就不好。一时冲动又出家，出了家之后呢又不能守戒，这叫破僧，就是破戒僧，坏僧、坏戒僧。这个其他人破坏僧团，应该这里头应该不包含这个意思，就是其他人这个去诋毁僧团，你看有很多人也不懂佛法，去这个给佛法那个就是乱理解、乱造谣。有一个和尚那个在超市买肉，他照了一个照片就发到网上，你看和尚还吃肉。人家是怎么回事啊？人家是他们资助一个，就是经常去看望一个幼儿园，是吧？那个敬老院。结果呢，这个敬老院啊，财政困难，好长时间这个老人呢，小孩没吃上肉了。所以这和尚一看呢，就去买了一些肉送到那个敬老院去。他也不问什么，就是那这叫什么心理啊，就是反正不是健康心理，结果发上去就说和尚吃肉了，你这就叫破僧戒，也就是破坏这个僧人形象，但是这儿的这个破僧啊，应该是说破戒僧的意思。云何一方论，是复何因缘？何因一方论是这么我说，云何为众生广说一方论？佛你看也说过很多治病的方法，叫佛说疗治病经，是吧？什么有很多人得病之后就念那个经，很有效。实际上佛呢整个就是一个叫大医王，干什么呀？佛说的所有的经都是给我们治什么呀？治心病的。我们有什么心病啊？我们就是不高兴、烦恼，是吧？不痛快，心里都想不通，什么抑郁症啊，什么这个啊，反正就是烦恼，烦恼就是病，就是想不通。 佛在这就是给我们讲，不要想不通，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是吧？这一场梦有什么值得这个烦恼的呀？哎，所有的佛经啊，都是在给我们治心病。所以呢，这一方论呢、啊，狭义的是佛说治疮病，什么治一些具体的病。实际上，整个的佛经都是大医王，都是在给我们治心病。实际上，我们好多病啊，心病没了，身病就没了。我们的病都是心病引起的。哎，说，哎呀，我这什么癌症？癌症怎么来的呀？那就是一开始想不通，抑郁，闷，生闷气，哎，慢慢气郁，血瘀，血瘀不通，长成硬块，硬块时间长了肿瘤，肿瘤再恶化积累，癌症，哎，就是想不通来的。哎，你要是一个人，就是跟那个说没心眼儿，你看那些没心眼儿的人啊，整天蹦蹦跳跳，吃喝玩乐，哎。他得不了病，嗯，为什么动物不得病？嗯，鱼吃没智慧，哎，就整天就是找吃的，哎，思想简单，你看动物得病的就少，嗯，所以啊，心病是一切病的根源。说为什么为众生广说一方论呢、啊？你众生的主要问题就是烦恼，烦恼就是病，哎，所以佛就是为给我们治病的。何故大牟尼畅说如是言？迦摄拘留孙拘那含是我。下边意思都差不多。嗯，我们来讲这颂的意思啊。大慧菩萨问佛说：“为什么大牟尼？大牟尼是谁啊？就是释迦牟尼。释迦牟尼为什么叫大牟尼啊？就是大事大人，就是伟大，伟大的牟尼是圣人，哎，圣者。”释迦是他们族的姓，释迦族的圣者，释迦牟尼，哎，大圣者。说何故大圣者？您畅说如是言，你这个说过这样的话，说什么话呢？说这三个佛是我，说这三个人是谁啊？是我们贤劫前三位佛。我们贤劫有1000个佛要成佛，到现在释迦牟尼佛是4位佛，弥勒菩萨是5位佛，还没成佛。这个在释迦牟尼佛有前边有3个佛已经成佛，迦摄佛、拘留孙佛、拘那含佛。佛在好多经里头啊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就是说，他说那个迦摄佛，那他实际上是没说迦摄佛，他是经常这样讲。他说有一劫，哎，你比如说下边问一个问题，说这个是怎么回事啊？佛说呀，有一劫呀，哎，我是佛的时候，哎，碰到一个什么情况，他有什么问题，我给他怎么解决的，哎，所以呢，这一生就会发生。现在我怎么度你？实际上，他说的那个情况啊，不是他，是谁啊？是迦摄佛，就是迦摄佛有一劫呀，碰到问问题的这个众生了，哎，碰到这个众生了。他给他解决了这么一个问题，所以这一生呢，释迦佛就给他接着解决这个问题。但是释迦佛说的时候呢，他没说那是迦摄佛，他就说有一劫呀，我当时是佛，这个就是碰到你这样，为什么这么说？问的是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呀？为的是让我们好理解，不复杂。如果释迦佛说实话，说那一生啊，你在迦摄佛的时候，你啊出了家了，你碰到个什么问题，迦摄佛给你怎么说的，哎，这一生呢，所以你碰到我了，我给你这样接着解决，他就会产生另外的问题。我那时候碰到迦摄佛，怎么跟现在又碰到你了？哎，呵呵，他就会就是生出一些这个不必要的麻烦，不必要的问题来。因为什么呢？因为他问的问题说，我这生我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儿？你比如说有很多奇怪的，有一个比丘啊，一出家，那个时候出家非常省事，这个人说，佛，我想出家。佛说，善来比丘，就是承认他是和尚了，须发自落，头发跟胡须啊自落，袈裟在身，这个出家的和尚的衣服就自然在身，佛一句话就已经出家了。这个出家人呢，出完家呀，他要给师兄们磕头， 每个师兄前边要顶礼。这个和尚呢，他顶完礼，这俩手不是朝下吗？他俩手往上一翻，地上就留两块金币。他给每个人顶礼完了，一翻手，地上留两块金币。然后这个和尚们就说这个奇怪，他怎么顶礼的，他怎么就自然的就产生两块金币呢？然后呢，这个佛就跟他说呀，说这个和尚啊，他在这个他就是我说的那话，有一世啊，我是佛的时候，我到城里，领着弟子进城，他是一个什么呀？是个樵夫，就是打柴的，穷得不得了，也没钱。想供养佛呢，一看人家献花的献花，献这个有的还撒那个宝石，各种供养，他羡慕的不得了。他说我供养什么呀？一着急，他想，他打柴嘛，他知道有一个小盒呀，那个盒沙呀特别漂亮，五颜六色，各种好像跟宝石一样。他就跑到那儿呀，抓了一捧那个盒沙，各种颜色，就好像我们这现在这雨花石。你看鹅卵石，挺漂亮，它就是沙子，但是五颜六色，很漂亮。他就捧了一捧沙子呀回来，冲着佛跟那个佛的弟子啊就一撒，但是呢他做珍宝想，他说我把七宝那个奉献给佛和弟子，然后他就顶礼，然后他就离开了。你看，这就是一切唯心造，他有这个发这个心，就是我用七宝供养佛，虽然他用的不是七宝，但是他心里头发的是真心，他有这个心的力量，当成七宝来布施，就跟用七宝布施是什么呀？是一样的记忆，一样的功德。现在大家理解，就是这个什么叫一切唯心造？佛经里头还经常有这么一句话，就是说，如果你真心随喜谁的功德，你就跟谁的功德怎么样一样大。我们一般人执着世间是实有的人就不信，是吧？人家给佛供养了七宝啊，我想我也真心供养七宝，我就跟他功德一样大呀。你是把那个七宝当真了，你就觉得功德不一样大，说人家是真的，我是假的，但是呢那是空，是梦中的，没有七宝。你们留下的只有什么是真实的呀？只有记忆是真实的。他供养七宝是怎么想的呀？我供养诸佛七宝，是留下这么一个记忆，对不对？你供养那个沙子的七宝，你也是留下的什么呀？我真心供养七宝的记忆，跟他的记忆一样，你的功德就怎么样？就一样。现在明白了吧？这个比丘就是他做樵夫，他用沙子当七宝，真心的啊，当七宝供养诸佛，然后郑重顶礼，然后离开。这一生他就有了出家的功德。由于他用七宝供养诸佛，那个福报特别大，所以呢，他就是取不尽的财宝。他那个随手就来，他一恭敬谁，一顶礼就立刻供养两个金币。他刚生下来啊，他父母生下来的时候，手里一看，手里怎么攥着一个金币啊，就给他拿了，拿了又一个，又拿，拿不完，后来家里发现拿不完，后来不拿了，从小就这样，这就是他那个福报大，这个里头就是什么呀？实际上当时那个这个樵夫呀，供养的不是释迦牟尼佛，是迦舍佛，但是你想，他供养迦舍佛跟供养释迦牟尼佛怎么样啊？没有区别，因为佛跟佛的功德怎么样啊？完全一样。我们说什么叫成佛？你全部记忆都换成佛法的记忆了，圆满，全部圆满的佛法记忆圆满了，学佛法学融会贯通了，你就成佛。所有的佛学佛法都圆满了，你说他的那个心灵记忆是不是完全一样？完全一样，谁也不比谁高一点低一点多一点少一点，是不是？因为都是最圆满佛法，最圆满的佛法都相等的，所以佛心完全相等。佛的智慧叫无上正等正觉，他们呀不但正确，而且完全相等，谁比谁的智慧不差一点点。所以佛跟叫诸佛共一法身，就是这意思，说诸佛的法身呐，全都一样，谁跟谁没差别，都是最圆满佛法。但是这个诸佛共一法身不是说 诸佛用着一个法身，不是，个人有个人的记忆，但是他的记忆完全相等，完全一样，所以说法身都是一样的。所以你供养迦摄佛就等于供养释迦佛，佛跟佛相等的，所以这功德呀是一样的。现在明白佛为什么说把释迦佛，就是前三个佛的事儿都说成是他的事儿，哎，是为了给我们省点事儿，省得我现在讲的这一通道理。哎，就是说啊，你那个时候供养我，哎，现在呢你福报大，所以能在我这儿出家。实际上呢是诸佛平等，哎，你供养一个佛就等于供养一切佛，你跟一个佛结缘就是跟一切佛结缘。哎，就好像我们说你到了一个佛的净土就是什么呀，到了所有佛的净土。哎，佛佛平等。好，再来一个。何故说断肠即与我无我，何故说人我，何故说断肠。先说断肠，何故说断肠，佛经常说呀，这个我们要去除二见。哎，哪两个见啊？一个断见，一个常见。为什么特别强调这个断肠二见呢？因为断肠二见可以概括我们凡夫一切见，我们凡夫的一切见解，一切看法，一切想法，不是常见就是断见。说那什么叫常见，什么叫断见啊？你说有的东西都是常见，说没的东西都是断见。说我们说什么都有啊，我们是不是说过什么没啊？我们现在最流行的一个没就是什么呀？说人一死啊，就一了百了，没后世，没轮回，没灵魂，哎，后边就没事了，这就叫断见。哎，就是说你这生爱干什么干什么，造善造恶无所谓。哎，因为人到一死，那就一了百了，什么都没有了，断灭，这就叫断灭见。哎，认为有因无果，这是我们最常见的断灭见。一个东西要是有，它绝对不会变成无，你就记住这个基本原理。说一个东西要是真的有，它永远不会，你个有，突然一下就没了，那没道理啊，是不是啊？你这个东西有，怎么会变没呢？那没有道理，有的东西它就是有，哎，不会变无，所以说无就是断见。说呢，说有，我们说有什么呀？我们说有的东西多了，什么都有，是吧？这都是常见。说我们也不是常见啊，说我说有我，哎，过几十年我就没了，也不是常见啊。你说的这个有我呀，我们现在说有楼房，有山河，有，说这都不是常见啊。山也有不是山的时候，河也有干的时候，哎，不是这意思。我们说的有是指的吧，是物质实有。我们说的有，说有身体，有山河，有楼房，哎，有马路，都是指的物质实有。我们说的这个物质实有啊，就是常见，就是物质是物质不灭啊，能量守恒。哎，你固体可以变成气体，可以变成液体，哎，可以来回转换，但是总的能量不变，物质不灭。哎，你固体变成液体，变成气体，变成什么来回变，哎，但是那个叫基本粒子不变，是吧？这是我们现在科学认为是真理的东西。实际上我们说的有啊，就是指的什么呀？物质实有，永恒不变。哎，这是常见，就是永远不灭，物质不灭嘛。哎，能量守恒，永远不变，这叫常见。我们的常断见说来说起就是这两样，物质实有，灵魂断灭。这好像我们现在有的根本不承认有灵魂，不承认有灵魂也得承认有思想啊，有精神啊，但是他说这些精神一死就没了。哎，断见，人活一辈子，后边没有后边了。哎，这断见，这是断肠见。哎，我们无非就是这么两个东西，拿着这点，然后就说对不对？我们刚才说了，断见肯定是不对的。为什么呀？有的东西绝对不会没，就是你这个东西真有的一个东西，说突然它就没了，这是没有任何道理。哎，断见不对。然后肠见为什么也不对呢？因为我们执着的这个常依存在的物质不灭的这个物质啊，这个是不存在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定义的那个叫现在叫基本粒子，古代叫极微。哎， 那个东西呢，它定义就是不对的。这个我们前边批了多少次了，就是它那个定义就不对。什么叫极微？什么叫基本粒子？说是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哎，你要是组成物质它有一个最小单位，有一个体积，它就不是最小单位。哎，只要有体积就不是最小单位。所以那个说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这是这个是个悖论，是个矛盾的话。说什么是最小？只有没有体积是最小，零是最小。哎，只要有体积它就不是最小，它就可以再分。所以这个基本粒子的定义啊是一个笑话，是个大笑话，是矛盾，哎，自相矛盾的。所以说常见断见都是不能成立的。
问一下，这个常见断见是不是属于那个佛说的小乘法的断见，不是属于大乘法的？
大乘法也是，我们大乘法现在破的还是这个。
大乘法不是说不常见不断吗？
小乘法也是断常见都破，大乘法也是断常见都破，但是范围不同。小乘法只破灵魂这个常没有，这个断没有。他只小乘法只有佛法内容只有一点，就是没有人我，哎，没有一个不变的灵魂。人他认为这个物质的身体跟精神作用是真实存在的，但是这个里头没有一个我，所以你不必为这个五蕴身呐、去贪嗔痴，只是去粗烦恼的。这是他范围不同，他也是破断见破常见，他也破断见什么呀？他说人有后世。你不能这一生五蕴身完了，他说你还有下一世还有五蕴身，这是真实存在的，有后世，不能断，哎，不长，就是说没有一个不变的灵魂，不死不变的灵魂，这是小乘破的断常见，范围窄。大乘是连法我的断常见也破，就是刚才说的。所以刚才我们说的是大乘的断常见，大乘破的常见就是说物质不灭，这是不对的，不要物质，精神全是空。哎，常见断见全不对，哎，不断亦不长，全破。好，断常见完了，下边是我与无我。这个我与无我也是讲大乘，也是讲大乘。这个呢，我们就趁这个机会，我们说了，我们就把这个，因为讲唯识，就把究竟的道理讲透。我来用几分钟讲透看完了。首先无我，无的是什么我？无的是梦中我，记住，梦中的什么我都没有。你说这个我，你他，老爹老娘，这我都没有。然后呢，梦里的大我，上帝造一切，哎，是这个大梵天造一切，哎，这个大我也没有，梦里的我全没有。不管你什么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啊，创造一切，那是唯心论，哎，不管你变什么种，是人的不是人的，哎，是这个各种，只要你认为有主观意志决定力的那种大我小我全都没有。无我是无的梦中我，注意我说我梦中的我没有，那我们还修什么呀？你的心有，这是真实状况，不是梦。心不在梦中，心是能做梦的那个东西。哎，心里头做梦，心不是梦，心不在梦中，心在梦外，梦外的心是真实存在的，你的心是真实存在的。你的心那个我，如果你把你的心当成是我，那个是真实存在的，这就叫有我。但是有的不是这个五蕴我，不是这个你我他的我，是什么呀？是五蕴皆空了之后，远离颠倒梦想之后，三界唯有心，每个人都有一个心，那个心是你。那个你呢，你就修，最后成佛，佛把那个我叫成什么呀？为了跟我们这个小我、假我区别开，佛把那个你那个心的我叫成大我、真我。梦里头都是假我，梦外那个我才是真我。你别一想那个我就想成一个脑袋四肢，别想那个，那就是梦里的我，没有那个我。你的我就是一团记忆，你那团记忆 学佛法学佛法，最后学到100%的佛法了，成佛了，你就是成就了大我真我，你成就了一个最大的我。哎，你人作为一个人最高的智慧嘛，哎，成就了一个真我，你看到的都是真相，哎，没有梦了，没有假象。先讲到这儿啊，我们休息半小时。